前两天很久不见的朋友突然从广东打电话过来说，米粒你最近忙吗？感情生活有没有进展？工作有没有大的变动？这是一个很久都不联系的朋友，一个从河南转到广东，然后想重新生活的人。他跟我说，我看到你朋友圈更新你最近在装修房子，房子装修的风格、装修的色调都是我想要的。我希望今年努力一点，能够在杭州有一套像你一样的房子。故事到这里呢，才只是刚刚开始。这个朋友我联系的比较少，因为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聪明。我以前在更新短视频的时候就说，我喜欢跟聪明的人打交道，但是我却在跟他打交道的时候有一些犹豫。后来我就反省，一个说话说的好像也找不出来什么毛病，做事情也还蛮好的一个女生，我到底是什么原因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呢？后来我发现，可能我跟他身上都有某一种共性吧，就是我们都是那种亲切感很强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在很短的状态里，我们能够让对面的这个人对自己产生兴趣，并且给予极大的肯定。我可能在这方面更加强一点，而对方似乎也不差，他的状态是比我更加接地气，少了很多骄傲和傲慢，所以更加平易近人，但是却在我这里一直没有办法走进到内心。虽然他非常非常想跟我成为更亲密的关系，我开始挑选我的朋友，筛选我的圈子，至少前两年的时候尽量的减少了很多的社交。我不想跟任何的人关系走到推心置腹，我觉得经济的利益关系或者酒肉朋友的关系都是很安全且又舒适的状态，因为你没有必要去要求对方真的很爱你或一切都为你好。你找到这样的一个男朋友或者是一个家人存在的朋友关系，其实这一生寻找都很难。我怎么可能会那么贪心的希望遇到的这个人能够为我这样。而对方呢，在各种高情商和崇拜的表达当中表示想向我学习，对我非常的欣赏，然后讲了一些狮子座很爱听的话。在那个瞬间，我立刻就想把对方拉进了闺蜜的状态里，但是当饭局和东西结束之后，我很清爽地走开了，因为我知道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面能够吸引到你的人都属于人精，你需要拉更长的时间让对方在做事上让你看得更清楚。后来有几次展会和几次发布会以及产品的颁奖会，我们都有碰面，对方依然表达出来对我的亲切和小姐妹之间的这种距离。后来我就发现，当有一些人是因为你的光环、你的能量、你的价值能够让他看起来更高级的时候，当然这是没有问题也没有关系的，但是我知道这个不是更知亲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杠精说，能这样子已经很不错了，可能位置不同吧，因为我身边这样的人很多，非常。所以当对方从广东打电话过来问我的时候，我更加印证了这么一件事情，我从一个观察的角度，我们在一起聊天一切都很正常，然后我预计和判断对方只是想跟我吃一顿饭，我做一个本地的接待，或者做本地的一个接送，再加上陪他去逛一些展览， 最好我能再讲一些我最近的公司的进度以及我内容账号的定位，能够营养给予一些帮助。其实作为一个女孩子，想通过各种社交得到这样一种状态真的非常的正常，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更能够理解，在对方并不是自己非常好的关系当中，而那些真实的完全可以帮助到对方的商业类型的东西，可能我们只会讲一半。因为增加更多的同行竞争，尤其是在自己非常亲密的圈子当中，好像并不是那么合适。所以那些看似告诉你我并不会包庇的把一些自己的想法不告诉你们，我们的商业核心和商业价值我都有分享，我不怕你知道，其实我觉得是骗人的。只不过这种话听起来更像是烟雾弹，让你看到他们的格局。他们说其实我告诉你你也不一定会做得到。不，如果你告诉很多就是比较平凡或乏乏之辈，那有可能是不行的。但是更多同级别的同行只知道你是因为一个选择且幸运的就走到了这里，有时候跟能耐真的没有太多的关系。所以很多人真的在机会面前只会选择告诉你一半的路线，而另一半全凭你的敏锐度和你多年的经验去做判断的，这个也挺考验人的。而当你生活当中真的遇到了一个贵人，那这个人无私且70%到80%的无私告诉你一个方向，告诉你方式，并且给予了你一定的资源，然后在20%到30%你的基础的底子和状态打赢了那一场仗，在那里有了很好的收获，那这个人就已经是很好的贵人了，值得你一生去感激。我也有这样的人，有几个，在我不同的时期给予我帮助的，有在我做主持人的时候，作为一个非专业毕业的人遇到的一位老师，像妈妈一样待我。无论他有其他的私心还是什么，但是他70%到80%的东西给予了我，我非常感谢。后来做电商的时候，我的闺蜜和我远方的姐姐跟姐夫，然后给了我磨难，给了我很大的磨难，让我走进了电商，走进了社区，然后自己做了公司。然后在这一路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很多员工，碰到了很多团队里面的小伙伴，然后他教会了我如何管理，然后看到了自己的很多的不足，然后在自我的要求当中我又吸取到了很多的营养。所以我对那些带我入门的人，我觉得也算是半个贵人。而进入到电商和社群的这个圈子之后，我遇到了微店官方的老大和他们的产品运营经理，他们给予了我很多的流量，给予了我很多的产品的供应渠道，并且最重要的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是那种即便是对公司不能带来价值也给予的肯定。我觉得我非常的感谢，尤其是在我失恋的低谷期，对方表示理解并没有放弃的状态让我觉得我很幸福。他们说即使是你沉默一年或者是两年，你的谈吐、修养、专业以及过去经历的事情都无法被抹掉，而且你的进步速度比常人都高，所以你还是会做得很好。对此我表示感谢，也非常的感恩。在他们的评价的状态里也尽量的汲取，避开他们的称赞，去多听一听 那些我不急的事情，比如说产品的覆盖率啊，产品的复购率，以及产品的米式风格。其实他们说到了我的痛点。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的选品当中，或者是更新当中，非常不用心，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丧失了很多欲望。那些能够让你变美的也好，变瘦的也好，变健康的也好，我都觉得活着很长。其实不需要那些，即便你很美，也一样会受伤；即便你很年轻很瘦，也一样会当韭菜被割。我变得特别特别的消极，所以在产品的选择上，我觉得只要跟网络走，跟数据走，别人有的我都有，也就行了。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但是我做过很多对的事情，我不是一样也是受伤了吗？所以那种心态困扰了我将近两年，一直到疫情解开之后，我突然觉得，不是别人放弃你的，是你自己放弃自己的。所以我调整完自己的状态之后，我在想，米式的风格这些年其实贯穿了将近十年，从夹枣核桃的品牌、坚果的品牌、化妆品的美思曼的品牌，我都做了很多年，再到后来七米的衣服的品牌，有那么多人沉淀下来，他们喜欢米粒，喜欢米粒开发的产品，喜欢产品背后的概念。我记得我做坚果品牌的时候，我当时是做的童心未泯，做的爱的延续，就是我希望每一段关系中，无论是家庭、友谊还是爱情，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如果有一个人，他告诉你他爱你，那你要记住，这个人一定常伴你左右，不然那些爱都会显得有些虚无。还有呢，就是童心未泯，在慢慢长大之后，被这个社会像是丢到了绞肉机里面，绞得七零八落一样，绞到你甚至是三观尽碎，绞到你发现书里的那些故事都是骗人的，绞到你觉得童话都是不在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很努力地活着。我做的第二个系列是童心未泯。看蚂蚁搬家，听石头讲话，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慢慢地沉淀下来，去看这个世界，去接受自然的万物，去慢慢地摸寻很多的规则，但是依然保持童心，热爱这个世界。再到后来，我做了亲密的服装品牌，七是 seven， 我的幸运数字。我希望我能被多一点偏爱，多一点幸运，然后做一些有能量能够给予别人的事情。我并不想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但是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能够帮助且有感染力的人。所以七米的品牌当时是一个独立的女性品牌，服装的定位也好，服装的设计也好，我基本上都是希望，应该怎么表达呢？我希望我们每个女孩都可以成为真正的 Cinderella。 在25岁之前，我希望我遇到的那个人可以给我穿上水晶鞋，而到25岁以后，我发现水晶鞋和美丽的华衣都是需要自己去定制或制造的。所以当穿过那些明媚的校园的梦的时候，而抵达到高跟鞋和工作室的走廊上的时候，我希望每个女孩都是独立的战士，在面对很多关系和很多种环境的时候，都有一个漂亮的美衣作为战衣一样，然后带着你的美貌和才华，成为真正全能的 Cinderella， 用自己去拯救自己。所以每一个概念和每一个领域， 我都有想好好去做过，可能在30岁之前，从化妆品到吃的，然后再到衣服，都分别折腾了3-5年，延续最久的有7-8年。所以在这种状态里，我怎么来表达呢？应该说，增长了很多经验吧，对社会有更多的了解，对自己对人有更多的探索。所以未来我会做什么，应该会基于我过去的经验跟基础上。以前成绩很好，学习能力还在，而那些无可比拟的社会经验的财富，真的比在学校里多得多，有意义的多。但是初心不改，就是你无论是被乌云遮挡过，还是洁白的鸽子跌进过沼泽，它都不影响你继续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人。所以不要在感情中被人伤害过、抛弃过，也不要在家庭中被家人刺痛过，甚至是尊严羞辱过。它都不影响你可以成为你，因为在18岁之后，你就开始逐渐的去完整你的人格，完整你的认知，你要去多经历，多认识很多人，多走很多路，然后去完善整个世界观的你。所以我今天讲这些，回到我刚才原始的那个故事。女孩抵达到杭州之后，我没有接她，也没有要求吃饭，因为我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忙。她跟我说，我的那个门票可能需要1000多，多了一张我想给你。你看，这就是很聪明的人。她告诉我，她对我是偏爱的，虽然有很多朋友，但是她只想跟我在一起。但是如果真正跟我关系很好的朋友，我是被爱过的，他们给我很多东西，从来不谈价钱，也不会告诉我这件事情，他会价值多少来衡量这段友谊。我回他说，啊，可以的，只不过这个事情来得比较突然，你明天就到，我还有其他的工作安排，但是我看一下我的时间，如果可以的话，我到时候陪你去。其次呢，这个是什么我也不是很了解，可是我没有太多的需求，因为我自己本职的事情都还没有忙完，我并不奢望外面的更多的资源能做多大的加持。其实我讲这个呢，是因为你要知道，一个车子最昂贵的是它的发动机，当发动机是玛莎拉蒂或者是阿斯顿马丁的时候，它的外观虽然看似线条也非常的重要，但是没有发动机，这个车子就会一直不值钱。所以别人跟你做加持只是可以锦上添花，但是雪中送炭确实是很少，没有人可以成就你发动机的状态，但是他们愿意给你送座椅的加热，或者是电吸门，也或者是其他的音响的配置。所以你要知道，核心是你自己。后来女孩没有再多说什么，然后等她抵达到之后的时候，我跟她说，那要不然我到火车站来接你吧，然后晚上你看你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带你去我经常去吃的几家餐厅，味道还不错。对方说，我想回一趟酒店，而且他又约了其他的朋友。果然不出我所料，当我没有达到他的程度的时候，对方也会是去安排其他的状态。更没有出我所料的是，当我没有跟他吃这顿饭，所谓的那张门票和第二天的展览，对方都没有再跟我发过一次消息。所以就是这样，可能我身上还是有一定的傲慢，是因为有太多人表现殷勤跟我距离走得很近， 然后很想跟我成为朋友，但是真正喜欢你的朋友的表现是另外的一个样子。而很多社会当中，不管是推杯换盏的也好，也或者是故意拉近距离说一些很动听话的也好，其实都不是特别好的关系。我相信相处的时候，对方心也是暖的，也会很近，也会为你思考跟着想。但是太过于聪明，或者是太过于走表面状态的人，我会跟他成为不远不近的朋友。但是我可能是内心的某一种自卑，我需要那种很爱我的人，很爱我的男朋友或者是老公，很爱我的家人，很爱我，很爱我的朋友。因为我知道他们给予我的时候，我给予的是更多更多。我的爱很贵，不想分散给发发之人。好了，今天的电台就为你更新到这里，希望这么真实的勉励和真实的想法，不知道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感触，也希望我那个朋友永远都不会听到，也希望他有一天真的听到了。总之我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我希望有一天他听到的时候，会能够用更真挚和更真诚的方式跟人在一起相处。最近有一个我喜欢的男生向我表达了他喜欢我，他说他喜欢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身上有一种很真诚的力量，那种真诚让别人不容置疑的相信。他说我气质里有一种干净，干净到在很多关系和社会当中他见到的已经不多了。我知道他想表达的某种意思，他是觉得自己其实很好的跟这个社会去相处，他更明白那些黑色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希望他的出现和存在之后让我永远都看不到那一面，而且也没有必要去看到。他懂得你，且包容你，包容你的骄傲，你的傲慢，你的偏执，或者你的自我。而且他觉得能够坚守这种底线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所以你看，虽然我身上有很多问题，但是爱你的人只会看到你的优点，对你不会挑剔。所以真正爱你的人，无论你是什么样子的，他都会喜欢你。希望所有的女孩都不要 PUA， 也希望你很多的爱不要很肆意的放出去。我希望女孩子可以再贵一点，永远的保持自我，保持你的浪漫。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工作中学习，学业上学习，当你出来的时候可以真正的独当一面，可以拒绝很多诱惑，可以跟很多不喜欢的东西说不。这个是我做电台的意义，希望你们不会走弯路。好了，真的要睡了，晚安哦。
从前我会使你烦恼，现在却最多叫你寂寞，再吻下去像袖子轻薄，撕开了都不觉，我这副心已有预备，随时有块玻璃破碎多定，勉强下去我会憎你，只差那一口气，不信眼泪能令失落的你爱下去，难收的覆水将
眼当开去，如果你太累，及时地道别没有罪，牵手来空手去走去。我这苦心已有预备，随时有块玻璃破碎多地，勉强下去我会憎你，只差那一口气，不信眼泪能令失落的你爱下去，难收的覆水，将感情慢慢荡开去，如果你太累，及时地道别没有罪，牵手来空手去，一起要许多福气，或者承受不起，或者怀恨比相爱更合理，即使何必不信眼泪能令失落的你爱下去，难收的覆水，将感情慢慢荡开去，如果你太累，及时地道别没有罪，一生人不止一伴侣。你会记得我是谁，犹如偶遇想起过去玩具，我抱住过哪怕失去，总想到